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4章13到36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了。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服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福音中认识生命，由王一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有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哈，看见他很卖力，他什么事情呢都抢着做，他都这个愿意吃苦，而且呢吃苦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见他还傻乎乎的在那笑，旁边呢有些人呢就会议论说，他一定是恋爱了。有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到。吃苦啊，受苦跟生命之间的关系，只有那认识生命并且活在爱当中的人呢，他可以吃苦，而且呢他就具有吃苦的能力。而当一个人呢彰显出他生命当中有吃苦跟受亏损的能力的时候呢，反倒彰显出来他现在呢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但是往往结婚以后呢，做妻子的就说，哎呀，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抢着做哈，约会都提前半个小时到，现在家里扫把倒了都不扶一下。那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失去了受苦的能力，但实质上呢他是失去了什么？他没有再活在爱里面。所以呢你如果单单的只是要求他说，哎，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啊，你这个应该努力的来这个遵循上帝的律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看见他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呢，是他与那个生命的力量之间隔绝了。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记载耶稣的神迹啊，那它表明死亡跟生命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会看到信心 跟疑惑啊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挣扎，跟在他的门徒里面甚至是啊一个循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儿子成为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把生命是从死亡里面拿回来。主啊，你是把困苦的一无所有的人带到旷野，在那里将白白的恩典赐给他们，甚至带到大海风波之上，让他们单单是因信而行走，因信而胜过风浪。主啊，求你今天也同样的将那天上的粮赐给我们，将那从天上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困苦的人，主啊，我们可以因基督而能够得饱足。主啊，我们能够因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能够舍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我们走上这一条跟随主的门徒的道路。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把要受洗转会的，你要加在你教会当中的这些灵魂，主啊，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啊，传讲你自己的道，并且施行你所设立的圣礼。主啊，让我们众人都一起欢呼，我们要把生命，我们要把荣耀，我们要把敬拜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曾被杀的羔羊。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看到在十四章的前面呢，是约翰的被杀，对吧？所以我们有一个对照哈，前面我讲的是在福音当中操练死亡，那这个部分呢是在福音当中认识生命。我们会看到前面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死亡的啊，在筵席上面忽然王就变脸，那就杀了先知，杀了约翰。而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呢，我把重心呢是放在旷野当中喂饱5000人这一个神迹啊。那这一个故事呢是关乎生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之死呢是马太福音第一个部分的结束和第二个部分的开始。那么他也给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包括去读这个福音书的人呢，一个心理上的预备，就是在约翰之死以后，我们开始预备好要去迎接福音书第二个部分的高峰，那就是耶稣的受苦和他的死。所以呢，在这两段的这个耶稣的神迹，一个是在海面行走，一个是在旷野喂饱5000人，你都会发现有一个时间和一个转折点，就是耶稣呢离开众人独自的退走，对吧？独自退到旷野，独自退到山上去，他要一个人祷告。那么这个呢是发生在约翰被杀这一个转折，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对前面的一个总结，这是一个对后面的一个预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对照，那就是同样都是一个君王的筵席，在前面的部分呢是希律王地上的君王的一个筵席，在这个筵席上君王忽然就变脸，君王在这个筵席上面呢是这个在席间就杀人，对吧？那么呢，我们在旷野当中看见了另一个君王的筵席，我们的君王赐下在旷野。什么是旷野呢？旷野就是没有饭吃的地方，旷野无粮，但是呢君王却在旷野当中赐下了一场的盛宴喂饱这个，我们通常说5000人，那后面讲得很清楚是不算什么，妇女跟儿童是5000男人，所以但不知道了，也许应该超过10000人，按照我们教会今天姐妹跟弟兄的比例来算的话，肯定是超过10000人。所以呢有两场君王的筵席，一个筵席是发生在宫廷当中，是地上的君王，一个筵席呢是发生在旷野当中。 啊，一个筵席是发生在什么都有的一个地方，一个筵席是发生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一个筵席上是地上的君王，一个筵席上是那一位天上的君王来的地上。一个筵席上面那一位君王是杀人，而另一个筵席上面这个君王呢是活人，喂饱那些饥饿当中的人。那如果你是旧约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呢，我们再做看一个与旧约当中的一个对照，这一幅的画面与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一幅的画面如此的相似，对吧？那就是神在旷野当中，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来喂养他的百姓。所以旷野当中的粮成为以色列人对未来的弥赛亚的一个盼望。对于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那么这个一无所有不但是指到肉身上的饥饿，也是指向了整个灵魂生命的这种困苦漂泊的这种无能的状态。而旷野当中有粮，旷野当中哪来的粮呢？不是从地里产出来的，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神借着摩西，神用马纳来喂饱了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在两约之间呢，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那就是在旷野当中将降下粮食来。在两约之间的一些文献里面不断的描绘说，到了那个时候，那一天要来，就是弥赛亚的日子要来。那一天要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曾经所经历的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拯救 的那一个我们，你知道一个以色列人可能从三岁的时候开始妈妈给他讲这个旧约的故事的时候，他从小就知道这件事，对不对？他从小就在，可是他会对妈妈说，妈妈，可是现在我们好像，可是现在我们很荒凉，对不对？现在我们都被欺负，现在神在哪里呢？他可能从小都是这样在盼望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一个记号，就是天上将再一次的降下马纳，使那些饥饿的以色列人得以饱足。所以在整个旧约当中，那饥饿的人将要得以饱足，就成为一个呢对救恩的一个指望。比如说诗篇的145篇15到16节，我请你们跟我一起读好吗？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阿们。你会看到一点，门徒们来见耶稣的时候说，这里是野地，这是地点啊，这野地就是没吃的。然后呢，时候又怎么样？又已经过了，这个地利没有，天时也过了，地利也没有，人和也没有，因为大家身上都没带东西，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没有。然后说怎么办呢？实际上门徒呢，虽然来问耶稣，其实门徒有办法，门徒给耶稣提了一个建议，对吧？建议让他们走，自己买自己吃。个人顾自己，有钱就去吃，没钱就算了，对不对？有钱的吃干的，没钱的吃稀的，反正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是门徒向耶稣呢所提的一个建议。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有人说这一段的故事不单单是指向这一个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和他所赐的生命，而且有人呢也从这一点上来描绘这个故事，同样指向对门徒的一个呼召和使命。因为耶稣不会说没关系我给他们吃，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对不对？耶稣对门徒说这你们的事儿，你们给他们吃。然后他们说那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只有这么一点。最后收集了一下5个饼2个鱼，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拿来 给我。所以有人说你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拿来给主，拿来给主，主就能够用它伸出生命来喂饱五千人。然后耶稣怎么来喂饱这五千人呢？他有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但是最重要的动作，也是让在场的所有的人，他们回想到旧约当中那旷野当中所降下来的玛纳，他就望着天祝福。耶稣拿着五个饼望着天祝福。为什么望着天祝福？因为食物是从天上来，生命是从天上来。如果你今天活在城里面，出了街就有饭馆，你中午会不会出去望天？不会，因为你觉得横向上的关系就足以解决问题。所以人需要被带到旷野当中，到了旷野当中，你发现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就是总是在横向的层面想去得到只有纵向的层面才能够满足的事情。但是现在当这个横向的层面全都给你断绝了，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没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只有当我们被带入旷野，我们才有机会停止自我的欺骗，我们才有机会哈。你被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必须仰赖恩典来养活你。你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那就是离开你本来的那种想法，就是我自己可以买吃的，我自己可以喂饱我自己。你被带离这个地步，然后你被带到一个处境当中来，只有往天上看。你必须依靠恩典来活，你必须依靠施舍来活。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种羞辱，你知道吗？福音意味着什么呢？福音意味着说，当然我们有责任哈，工作来养活我们自己的身体，甚至供养我们家人的需要。但是福音在这个地方意味着说，你绝对没有能力喂饱你自己的灵魂。福音是让你意识到一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够自己照看你自己的灵魂，你没有办法喂饱你自己。万民都要举目仰望他，他随时给我们食物。你张手，你举目，你望天，他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所以旷野，你知道耶稣起初进入旷野40天，也是来到了一个呢无粮的地步。然后他回应魔鬼撒旦的试探说，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当他的先锋，那福音的先锋约翰被杀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退回到旷野当中。当群众来跟随他的时候，当他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再一次的离开他们，独自的退到山上，退到旷野当中去向父祷告，向天来仰望。耶稣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就是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于一种没有依靠的状态，他将自己带入到一个没有横向上的支持，甚至是众叛亲离的一个状态，以至于他单单的来靠神的话语而活，并且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带给你，就是你也必须靠那一个垂直的关系上上帝的恩典和供应而活，而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你不能自己喂饱自己。你知道我们对恩典的抗拒常常反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你的优点，那就是反映为呢，你常常有一种自力更生的想法。 好，我们讲了哈，在这个肉身上面自力更生殷勤工作是对的哈，但是我们常常会认为在道德上面，在灵魂上面，在心理的需求上面，在我的婚姻关系的上面，我都可以自力更生，我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可以喂饱我自己。而福音呢，是要打破这一个的假象，甚至是打破这一个你自我的谎言。你需要来告诉自己说，我们常常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不是我有问题，是环境有问题。我们常常告诉自己的是说，不是我要改变，是我周围的那些人需要改变。但是当你被带到旷野当中去的时候，这是整个福音书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神迹，喂饱5000人。为什么最有名呢？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四福音书全都记载了的神迹。这是一个关乎呢生命的一个神迹。我们再把它跟将来做一个对照，我们把它看作是在旷野当中君王所摆的一场筵席，那我们同样的把它跟启示录里面再做一个对照。这个地方的筵席，福音书里面的筵席，总是指向最后的那一个晚餐，最后的那一个筵席，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献上的那一个筵席。在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呢，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在喂饱5000人之后，他接着有一番的讲论，将这一个喂饱5000人的旷野当中的粮食的那一个在救赎历史当中的意义呈现了出来。马太福音呢没有，因为马太福音的结构是先讲一段的耶稣的行为，然后集中再讲一段这个讲论，它不是那个随时穿插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永生。所以在旷野当中，让我们问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谁喂饱了这5000人呢？你会说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又问你一个问题，说在旷野当中，耶稣是用什么喂饱了5000人呢？用5个饼2个鱼，显然不是那个物质上的5个饼2个鱼，也不是你在一个魔术的意义上来理解说他让那个饼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耶稣用什么喂饱了这5000人呢？耶稣说他用他自己喂饱了你们。他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我明明不是在吃这个5个饼2个鱼吗？但是主耶稣说，你在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你们有福了，因为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呢，就有永生。所以让我这样讲哈，第一，是耶稣喂饱了你们，他是喂饱你们的那一位，对吧？但是第二，用来喂饱你们的是主耶稣自己。换言之，他既是大祭司，他是那一个真正要献祭的人，同时呢，他是那祭物，他自己就是那被献上去的物。所以这一个旷野当中的筵席，乃是指向最后的晚餐。这一个旷野当中的关乎生命被赐下的神迹，仍然暗含了死亡的信息。当耶稣说你们吃的就是他的时候，预示着什么？ 就是约翰被杀所预示的那个结果。除非他被杀，否则他不能成为你们的粮食。除非他被杀，否则他不会成为从天上掉下来在地上的你们的食物和一次所献上的祭。主是那供应者，主也是那食物。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弥赛亚的奥秘，在生命跟死亡之间的一个翻转。耶稣以他的死亡来赐下生命。约翰之死已经预言了他的死，他退到旷野当中，他对这一群人生出来了怜悯的心，他喂养他们，但是他也借着喂养他们的这个肉身，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了他们的灵魂要被他喂养，而他们的灵魂被他喂养，被他救活的道路是透过他的死亡，他透过他自己的饥饿来喂饱他的百姓，他透过他自己的死亡来赐下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若是不渴，我们就没有生命的水喝；耶稣若是不饿，我们就不能够从任何人那里能够得饱足。这就是在这一个巨大的露天的宴会厅当中所发生的一个生命的奇迹。一个简单的姿势教导了众人生命的来源，你应当从哪里盼望你生命的来源，就是望着天。耶稣用望着天的祝福，如果不望天，如果不祝福，这露天的盛宴就不会开始。如果没有耶稣的死，耶稣就不会成为你们的食物。我们的生命是被恩典来喂养的，而恩典是从天上来的。耶稣是将天与地连接起来的桥梁，耶稣是将生命跟死亡连接起来的中保，耶稣是将神与人之间连接起来的道路。所以这两个，这一句话和这一个的动作，拿来给我，然后呢望天祝福。那我们指向那将来启示录里面的最后的那一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呢，最后我要跟大家有一些的应用。当我们来明白约翰之死与耶稣在旷野当中喂饱五千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来明白在旧约当中神以玛纳来喂养他的百姓，跟耶稣在旷野当中来喂饱这五千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耶稣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需要透过死亡把他自己来给你们吃和给你们喝，这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就看到上一次的讲道跟这一次的讲道，上一次的约翰之死跟这一次耶稣喂饱五千人。上一次我们说你要在福音当中怎么样呢？操练死亡，对吧？而操练死亡呢，是要经历基督的复活。除非你经历基督的复活，所以不然你不能够操练死亡。对死亡的操练是以复活为前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说在福音当中呢要来认识生命。同样你又怎样才能够认识生命呢？除非你经历主的十字架，除非你在这一个丰盛的筵席的神迹当中看见了耶稣的死。很有意思哦，除非你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否则你的生命中不能操练死亡。除非你看见了耶稣的死，否则你的生命当中呢没有生命的迹象。这就是在福音当中的一个翻转，就像我开始讲的这个例子。 除非你活在那一个生命当中，不然你不会有受苦的经历。那除非你有受苦的经历，否则你不会经历到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成长。所以让我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对应哈，操练死亡是在于盼望永生，永生是我们不断的默想死亡啊，这个默想死亡不是悲壮的，不是那个壮烈的好像英雄主义的，是因为我们盼望永生。那么同样认识生命呢，是在于恨恶自己。当你开始认出说这是神的儿子，当你注目于你脚下的风浪的时候，你就走不过去，对吧？好像彼得一样。当你单单的来注目前面的那一位耶稣的时候，你就能够走过你人生当中的风浪。你轻看环境，你恨恶自己，你就有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以福音意味着你必须要在舍己、顺服、奉献和亏损当中来操练你的生命。你看到耶稣用他自己喂饱了我们，你就恨恶你自己，你就恨恶你自己从前是一个在向这个世界要求满足的人，你就恨恶你自己是一个依靠自己来喂饱你自己的人。我以前所有的工作的目的，我以前所有的想赚钱的目的，我以前甚至所有的服侍的目的，都是为了喂饱我自己。但是福音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不能用任何的事情来喂饱我自己，我不能够用我的成就来喂饱我自己，我不能够用我的道德来喂饱我自己，我只能够仰望耶稣，他的死，他的十字架来喂饱我自己。所以好像约伯一样的说，现在我恨恶我自己，现在我厌恶我自己。只有一个开始厌恶自己的人才会来认识生命，一个没有在福音当中学习厌恶自己的人，他一定会厌恶别人。一个在福音当中没有学习来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他通常都跟别人过不去。所以呢，最后我要给你们一些很具体的操练生命恨恶自己的应用啊。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姐妹说，王一牧师，你的讲道老师最后没有具体的到底该怎么做啊？我今天给你们几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啊，就是如何跟自己过不去。认识生命在于否定自己，恨恶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几个具体的建议。第一呢，第一个建议，经常违背自己的意愿顺服一个具体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顺服神一定体现为顺服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人，而你常常预备着违背你自己的意愿去顺服他。你说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对，跟自己过不去就有新的生命。第二，我想鼓励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当你选择工作的时候，永远不要以收入为第一位的考量。我不是说你完全不考虑收入，有两份工作，那份工作收入高一点，那份低一点，永远不要用收入做你第一位的考量。你说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对呀、啊，跟自己过不去，这不跟钱有仇吗？对，就是要跟钱有仇，就是要跟一个爱钱的自己有仇，就是要跟一个以今生作为自己的生命的目标的那个自我有仇，不然你就没有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成长。最后我给大家几个，有一个牧师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怎么恨恶自己，怎么跟自己过不去呢？一笔钱不知道该要还是不该要，那就不要；一份辛苦的工作不知道你该做还是不该做，那就做；有一份的责任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就是自己的； 有一件的事情不知道是自己错还是别人错，那就是自己错，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操练认识生命，这就是操练恨恶自己，这就是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只有你能够喂养我，我不向这个世界要求饱足，我不向他人要求饱足，在婚姻当中我不向我的配偶要求饱足，在友谊当中我不向对方要求饱足，在公司里面我不向我的老板要求饱足，我向你要求饱足，所以我的整个的生命就变成了天路的历程，你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拿来给主。这一个的神迹是由小变多，但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它的重心并不是由少变多。在旧约当中有一些先知也经历这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逃到旷野当中去，他同样经历这一幕，谁喂饱他？乌鸦，上帝用乌鸦来喂饱他的仆人，对吧？还有后来接下来以利沙，以利沙曾经怎么样？以利沙用了多少个饼呢？他用了多少个饼我忘了哈，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他大概他不是用五个饼啊，他是用20个饼喂饱了多少人？100个人。以利沙在旷野当中用20个饼喂饱了100个人。哇，你说现在5个饼喂饱10000人，这比例更大。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的并不是比例哦，啊，由少变多，变少为多，包括以弱胜强。比如说在旧约当中，神曾经使用300人打败了多少？10万米甸人。那么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用5个饼喂饱了多少？10000人。这一个以少胜多，这一个变少为多，乃是指向呢从无到有和死里复活的神。阿们。所以让我最后跟大家最后的两句话来总结这样的一个劝勉，认识耶稣恨恶自己，我给大家两句话，第一，不要心疼自己，让主来心疼你，不要心疼你自己，舍己让自己受亏损，主心疼这样的人，自己心疼自己的人就不再得到主的心疼。不要喂饱自己，不要让这个世界来喂饱你，不要祈求从别人那里得到喂饱自己的东西，让主来喂饱你。世界已经把你喂饱了的人就没有主来喂饱你了。阿们。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十字架是我们认识生命的唯一的方法，你的十字架也是那新的生命在这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呈现出来的唯一的道路。我们认识福音，我们来做你的门徒，求你呼召我们像呼召起初的彼得、约翰、雅各一样，舍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主，让我们来信靠你，让我们的目光指向你，不指向旁边的风浪，让我们的目光望向天，不望向我们现在旷野中的缺乏。主啊，我们向你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我们向你伸手你就使我们随愿饱足。主啊，求你使我们因为认识你，我们想办法对付自己，而不是对付你，也不是对付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想办法，我们甘愿让自己受亏损，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在你里面的饱足。主啊，让那一个新的自我从里面出来，这是在十字架上的，这是真正的自我的实现。除非我否定了我的那个老我，
否则我就无法实现你所赐给我的那个信我。除非我经历你把你自己献上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否则我就不能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而得永生。主啊，让我们像你的门徒们一样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真是我生命当中的主。主啊，今生你带我们去赴十字架的筵席，那最后的晚餐，将来有一天你要带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感谢赞美神，愿你祝福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成为这样的门徒，让他们从此在跟随主的路上不心疼自己，让主来心疼他们。主啊，不喂饱自己，让主来喂饱他们，和我们一起来走这一个旷野当中，经过流泪谷，求你再一次赐下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